一本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摘抄本朗读者计划，与你一同扬帆启程。少有人走的路，作者斯科特·派克。第一部分，自律，迎接挑战。朗读者：静灭金界。献身真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自我反省。我们通过自身与外界的接触来认识世界。我们不仅要观察世界本身，也要对观察世界的主体，也就是我们自身进行反省。心理学家大都清楚，要了解病人的移情现象和心理冲突，治疗者首先要认清自身的移情和冲突。所以心理学家也要学习和自律，甚至接受必要的心理治疗。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心理学家都能做到。他们也许能客观地观察外界世界，却不能以缜密的眼光观察自我。就世俗的标准看来，他们可能忠于职业，却未必充满智慧。智慧意味着将思考与行动紧密结合。在过去的美国，思考或者说自我反省并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把哈德莱·斯蒂文森讽刺为书呆子，还认为他不会成为出色的管理者，认为他这个人想法过多，经常陷入自我怀疑的状态中。事实上，斯蒂文森的政绩令人瞩目，完全推翻了人们的猜想。我也亲耳听到过你的父母严肃地提醒青春期的子女，你思考太多，只会把自己累坏。这实在是荒谬。人之为人，就在于我们具有特殊的大脑额叶，使我们有着异于其他动物的反省能力。随着科学和文明的进步，我们昔日的态度似乎可以改变。我们意识到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反省内心世界的痛苦往往大于观察外在世界的痛苦，所以很多人逃避前者而选择后者。实际上，愿意献身真理对于我们的非凡价值，将使痛苦显得微不足道。自我反省的快乐甚至远远大于痛苦。献身真理意味着敢于接受其他制图者外界的质疑和挑战，由此确定地图是否与事实符合。不然，我们就将生活在封闭的系统里，就像是单间牢房，我们反复呼吸自己释放的恶臭空气。如同塞尔维亚·普拉斯的比喻，沉湎在个人幻想里。修订地图带来的痛苦，使我们更容易选择逃避，不容许别人质疑我们的地图的有效性。我们可能对孩子说，不许顶嘴，我们是你们的父母，在家里我们说了算。我们对配偶说，我们就这样维持现状吧，你说我的不是，我就会闹得天翻地覆，让你后悔莫及。我们上了年纪，就会对家人和外人说，我又老又弱，你干嘛跟我过不去？我这么大年岁，你居然对我指手画脚。我的晚年活得不开心，那就是你的责任。我们是老板和上司，就会对雇员说，据说你有胆量怀疑我，还要向我挑战，你最好想清楚，最好别让我知道，不然赶快整批铺盖走人吧。固步自封，逃避挑战，可说是人性的基本特征之一。不管现实如何变化，我们都有自我调节的能力。逃避挑战是人类的本能，但不意味着它是恰当的态度，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做出改变。可想而知，我们不小心把大便弄到裤子上，我们一连许多天都不刷牙，想必也是自然的现象或行为。 但事实是明摆着的，我们必须超越自然。和原始人相比，现代人已经发生诸多变化，这说明我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与生俱来的本性，发展第二天性。人之为人，或许就在于我们可以超越本性，乃至改变本性，尝试去做不合本性的事情吧。接受心理治疗大概是一种最违反人类本性，却也最具人性的行为。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不但要释放自己，接受他人最尖锐的挑战，还要为别人的审视和治疗花费金钱。接受心理治疗需要勇气，不少人逃避心理治疗，不是因为缺乏金钱，而是缺乏勇气。不少心理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哪怕他们更需要接受治疗，也从未产生过类似的想法和念头。有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在别人的印象中属于意志薄弱者，甚至被别人所诟病和讥讽。事实上，他们远比旁观者勇敢，因为他们敢于接受治疗。哪怕是在治疗初期，心理医生对其人生地图提出挑战，与病人的自我意向出现冲突，病人也能坚持下来，这足以证明他们比别人更健康、更坚强。病人接受心理治疗，就是迎接他人的质疑和挑战。日常交往和接触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接受挑战的机会。在冷饮店里，在会议上，在高尔夫球场上，在餐桌上，在床上，同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或雇员、我们的伴侣、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情人、我们的父母以及我们的孩子之间的沟通。曾有一位女士前来治疗，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一个疗程即将结束前，我注意到她突然多了一个特殊举动，从治疗椅上坐起来，把头发梳了一遍。这让我产生了好奇，于是询问起原因。就在几周前，每次从您这里回家，我的丈夫都会注意到我后面的头发都被压成了扁平的形状，他红着脸解释说。我没有告诉他原因，我害怕他知道我在接受心理治疗，他就狠狠地嘲笑我。如此看来，除了治疗本身，我们还需要解决治疗以外的问题。心理治疗的任务似乎从50分钟的办公室治疗转变成为处理病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关系。只有让接受挑战成为习惯，心理治疗才能够真正成功。当这位女士对丈夫开诚布公，告诉她其实与我一直配合接受治疗时，她的治疗才取得了飞跃。病人起初只是寻求安慰和解脱，极少有人有意识地寻求挑战。挑战即将来临时，不少人就可能落荒而逃，或至少在脑海里产生逃避之念。让病人明白，迎接挑战才可以带来真正的安慰。心灵接受长期的，甚至经常碰壁的自律，才可能使治疗成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理医生要运用有效的技巧，进行大量工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心理医生有时还需要设置陷阱，有意引诱病人坚持治疗，才能避免半途而废。有时候，即使医生和病人有过1年以上的接触，治疗也并未真正开始。为让病人迅速接受挑战，心理医生经常采用自由联想，鼓励病人说出真相。譬如，病人需要说出最先想到的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管他们看上去多么不重要，哪怕他们看上去毫无意义，你也要把他们说出来。如果同时想到2-3件事，那就说出你最不愿意说的那件事吧。病人积极配合，往往能取得神奇的效果。 有的病人有很强的抗拒心理，他们假装配合医生，一边自由联想，一边喋喋的倾诉，却有意隐瞒最重要的部分。比如某个女人可能用一个钟头时间说起童年的种种经历，却不想提起引发神经官能症核心细节。就在某天早晨，她的丈夫一再逼问她为什么从他们的银行账户中透支了1000元。这样的病人存心要把心理治疗变成记者招待会，发言人面对提问时也总是闪烁其词。实际上这样的病人不是习惯于撒谎，就是有自欺欺人的倾向。不管个人还是组织，声称敢于接受质疑和挑战，他们的地图就要接受严格的审视。因此尊重事实、现身真理的人必然心胸坦荡，以诚待人。我们必须不断自我反省，在言语和行动上确保我们与别人自如沟通，诚实地反映认知的事实。诚实可能带来痛苦，人们说谎就是为了逃避质疑带来的痛苦。在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说谎的情形既单纯又可笑，就如同一个打破台灯的4岁孩子在母亲面前拼命辩解说台灯是自己从桌子上掉下去的。畏惧挑战带来了正常的痛苦，因而不断逃避和撒谎无疑是有意回避有意的痛苦，这就可能产生相应的心理疾病。为了规避，人们会选取各种途径。我们想克服困难，想更快地达到目标，总想选择更容易更快捷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捷径。毫无疑问，作为正常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进步得更快，希望通过合理的捷径实现心智的成熟。但不要忘记关键的字眼是合理。事实上，我们忽视合理捷径的趋向，和寻求不合理捷径一样突出。为了通过某个学位考试，我们可以去阅读一本书的梗概，而不是把整本书读完，这完全可能是合理的捷径。如果梗概内容精炼，吸收了关键材料，我们就可以获得必要的知识，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然而以欺骗手段参加考试就不是合理的捷径，它或许能使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而且侥幸的话，欺骗者就通过学位考试并获得渴望已久的证书，但他们无法拥有真正的知识。他们的学位其实是一种欺骗，一种假象，完全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假如这种学位成了人生的基础，那么欺骗者呈现给世界的面目也会变成假象和欺骗，而不是真实状况的反应。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不停的撒谎和掩饰，以保护假象不被揭穿。要使心智成熟，合理的捷径之一就是接受心理治疗，这一点却常常被人忽视。我们听到的最常见的辩解就是质疑心理治疗的合理性。我担心治疗会使我产生更多的依赖，让治疗本身成了一种拐杖，而我不想依赖拐杖前进。其实这样的托词只是对内心恐惧的掩饰。接受心理治疗对我们的心灵的意义，有时就和使用锤子钉子建造房子一样，它并非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拐杖。没有锤子和钉子，照样有可能修建起一座房屋，但是整个过程通常缺乏效率，难以令人满意。也很少有哪个工匠或木匠会不得不依赖锤子和钉子而对自己异常失望。同样，一个人心智的成熟，即使不通过心理治疗也完全可以实现，不过整个过程可能枯燥、漫长而艰难。所以使用有效的工具作为成长捷径，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从另一方面说，心理治疗也可能被用作不合理的捷径，这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某些父母身上。他们为孩子寻求心理治疗只是一种形式，他们希望孩子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化，不再吸毒，不再乱发脾气，成绩不再下滑，诸如此类。有的父母的确想要帮助孩子成长，他们来看心理医生时带着想解决问题的良好动机，而有的父母则不然，他们对孩子的问题明显没有责任，他却希望心理医生想出神奇的办法马上改变孩子的状况，但绝不能触及问题的本质。例如，有的父母会开诚布公地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有问题，这可能是导致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不过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婚姻受到太多干涉，我们不想你对我们进行治疗，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只希望你治好我们的孩子，让他变得快乐些。有的人甚至连这种坦率都没有，他们在孩子接受心理治疗初期尚且表示愿意尽一切力量与医生配合，而一旦让他们相信孩子出现心理状况完全是因为他们夫妻的生活方式不妥导致孩子日益不满和愤恨成疾，而且长此以往对孩子心智成熟没有任何好处时，他们的反应就会变得异常激烈。什么？想让我们为了他做出改变，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改变，真是太可笑了。这样他们就会离开诊所寻找别的心理医生，而后果可能是按照他们的欲望愿望给他们提供毫无痛苦的捷径，但也毫无效果可言。最后他们就会对朋友也对他们自己说，为了孩子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我为他找了四个心理医生，但没有任何效果。人们不仅对别人撒谎，也会对自己撒谎，但良知提醒我们不要撒谎，这使我们感到痛苦。违背良知而自欺欺人，由此产生的谎言不可胜数。最常见也最具破坏性的情形出现在父母与孩子关系上，譬如我们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以及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也许这事实是，即使不是事实，大多数人也不愿承认。在我看来，所谓心理治疗就是鼓励说真话的游戏。心理医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病人说出真话。长时间自欺欺人，使人的愧疚积聚，就会导致心理疾病。在诚实的气氛下，病态的心理才能慢慢恢复。心理医生必须释放心灵，对病人开诚布公。如果治疗者不能体验到病人的痛苦，又有什么资格要求病人承担面对现实的痛苦呢？医生了解自身和他人，才能根据自身的经验为别人提供有效的指导。